川普谈判声明两剧本，多国紧急入局，欧盟内鬼，匈牙利经报泄露资讯俾我 ，ICE 进驻14个机场，川普回应马斯克出资，责被骗震怒拉人，油价飙升惊现文字游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23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礼拜一，全球都在度为中东局势重大升级做准备，但川普回收了打击伊朗发电厂的威胁，表示谈判取得了富有成效。继在佛罗里达州对记者发表评论后，川普再次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发表演讲，他表示伊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来结束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把握住，无论怎样，美国和整个世界很快就会变得安全很多。即使伊朗方面予以否认，川普再次表示美伊正在谈判中，他说这一次伊朗是认真的，他们想要解决问题，我们给他们5日时间。他亦重复了先前关于摧毁伊朗军事能力的讲法，称他正有系统地瓦解该政权威胁美国的能力。川普稍早表示美国有可能和伊朗一起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随着多名伊朗高层在战争中被清除，某种形式的政权更迭已经发生，或者会似在委内瑞拉一样找到一位领导人，或者会出现联合领导。伊朗官员对于同美国进行谈判以结束目前冲突的意愿则发出了模糊信号。半岛电视台报道，自昨日起，土耳其外长、伊朗外长和美国特使尼科夫之间开启了对话，沙地、卡塔尔、阿曼、巴基斯坦和埃及皆参与其中，试图打开自开战以来被封锁的外交渠道。地区国家担心这个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并认为以色列是其中最不可预测的因素。另从德哈兰获得的消息，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积极促成美伊对话，但多数核心议题尚未确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短片声明，表示他已和川普通话，川普认为目前有机会达成协议。俄罗斯外长亦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话，强调伊朗外长立即结束敌对行动，转向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有分析认为，川普的言论可能有两种情况，剧本一，川普真的是从极限的施压立场退让，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中间立场，剧本二，这个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令美军在该地区重新部署资产，以便在5日后发动更猛烈的攻击。伊朗正针对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做准备。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作为削弱德哈兰作战能力的举动之一，他将继续对伊朗军事目标进行精确导引打击，包括伊朗海军舰艇和潜艇、防空系统、反舰飞弹发射场、军事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弹道飞弹和无人机制造设施。自战争开始以来，对伊朗进行了9000多次空袭，以色列军方亦表示将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除非接到相反指令，以色列政府已授权军队可无需额外批准即对伊朗高层进行行射。以色列国防军23号公布了其漏夜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空袭行动的最新细节，动用了几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这一次攻击主要针对伊朗圣城旅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地，另外他们还对德哈兰市中心的极端政权目标发动了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他的政府掌握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政权提供情报。 和俄罗斯关系紧密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不单止在已持续超过四年的俄乌战争期间，透过言论和实际行动阻止欧洲联盟支持乌克兰，现在更被华盛顿邮报爆出长年向莫斯科泄露欧盟会议细节。立陶宛前外交部长透露，自己最早是在2024年接到匈牙利泄密的警告。波兰总理亦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跟风，早有防范。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指出，欧盟对匈牙利泄密的疑心，使得成员国增加由志同道合国家进行的分组会议，譬如法国、德国和波兰组成的威马同盟，以及北极五国和波罗的海三国的 MB8 等。未来的可能措施取决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不会在4月12号的国会大选中连任。由于美国参议院迟迟未通过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导致政府部分瘫痪，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派遣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到机场协助安检工作，包括 ICE 还有国土安全调查局的人已经被派到大约14个机场，好像纽约金乃迪机场、拉瓜迪亚机场、纽瓦克还有亚特兰大、凤凰城这些大机场都在名单里面。不过川普亦专门提了一点要求，不希望看到执法人员在机场戴口罩，强调要保持透明度。其实 ICE 官员要不要戴口罩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国土安全部预算争议里面的一个焦点。美国边境事务主管霍曼表示， ICE 特工不会亲自进行安检，但会在专业能力准许的范围内提供协助。另外，川普总统礼拜一在谈及机场建设时说，非常欢迎马斯克提出的出资提议，就给他去办吧。马斯克21号在 X 发表文章表示，如果资金僵局持续，他愿意自己拿钱出来为运输安全管理局员工发放工资。随着中东战事的燃烧，中共军售武器亦越加引发关注。路透社报道指，称伊朗使用中国出口型反舰飞弹 CM302 攻击目标，但未取得命中战果，引发外界质疑飞弹性能。 CM302 被认为是中国应急 12E 反舰飞弹的外销型号，主打超音速突防和掠海飞行能力，理论上可大幅缩短舰艇防空反应时间。还有消息指出，北京向伊朗提供三套红旗 9B 防空飞弹系统，但在开战数小时内就遭美军摧毁。习近平就事件大怒，捉了很多相关军事工程的院士和项目负责人，认为他们欺骗了党，骗取巨额经费，吹出一堆破烂货。时事评论员盛雪在最新贴文中，根据爆料，在美伊联军行动开始后，除了之前在经报上披露的3名雷达专家和7名大疆技术人员已确认在伊朗被炸死，23号确认有70多名专家未能够回国，到现在依然失去了联系。据内部消息，累计损失总人数可达到300人。这些人员主要来自科工集团下属的2院、3院和4院。目前伊朗使用的战术导弹等武器装备，基本上是由中共专家协助研发或者制造的。对于到现在未回国人员，官方统一口径为出差未归，严禁家属对外透露真实情况。成说话，随着相关机密信息被海外社交媒体揭露，在海外引起轰动，中共内部已开始进行严厉审查并拘捕相关人员。消息人士还指出，美国情报部门及摩萨德已掌握相关情况，川普亦曾公开点名此情况。 另一方面，受中东战事影响，中国油价持续上升。官方宣布成品油价格将在23号夜间24小时再度调整，油价直接跳过8元，直达9.2元一升。92号汽油加幅每升达到1.73元，加满一箱50升汽油需多比86.5元。中国多地加油站在22号傍晚时分就已涌现排长龙，导致油站一度逼到水泄不通。有影片显示，广州一处加油站甚至蔓延到主干道。网友计咗一笔账，目前折合人民币92号品质汽油价格，美国是7.16，日本是8.26，台湾6.6，可以说中国是遥遥领先。网友讽刺话，港好的霍尔木兹畅通无阻，港好的日本台湾储量差不到几日。中共国发展改革委员会对今次宣称是为减慢油价上升引发的冲击，减轻用户负担，对成品油价格进行临时调控，将油价加幅减半。舆论质疑当局这种应涨2205元、实涨1160元的宣传，只不过是在度玩文字游戏。网友相继留言讽刺，为乜嘢加价的结果是小支出啊？真是天才，本来大赚，而家少升咗一啲，叫做亏损系咪呢？都系武举大人发善心，感恩感谢手下留情，应该升嘅但少升咗0.85，我哋应该感恩。仲有网友直言话，从伊朗、俄罗斯入口好平，再平嘅石油，佢哋一个先都唔会让利俾百姓，反而油价要根据世界行情嚟进行涨跌。而家中东战争，他们的机会来了，乘机大肆加价，为的是从老百姓的身上摄取更多的利润。哈，是哪个发战争财呢？是哪个掘地三尺？又是哪个食尽民脂民膏呢？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这样的生活你可以想象吗？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短短两个礼拜就找回了健康和轻松生活，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起听下他的故事呢。
去年11月份呢，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呢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啦，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呢，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呢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就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呢，即係两个星期我就有效。咁呢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呢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日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係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即係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係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亦认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困扰，不妨试一下三高代谢补，讲唔定你嘅奇迹就喺呢度。点击置顶留言中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中东局势近日急剧变化，伊朗被指发动大规模飞弹和无人机攻击，目标涵盖以色列及印度洋战略要地。英国首相斯己贤一未及时向公众通报相关袭击事件，被国内反对党猛烈批评。据《华尔街日报》和《每日邮报》报道，伊朗近期向以色列核研究中心附近的两座城镇发射多枚飞弹，造成至少115人受伤。与此同时，位于印度洋的英美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被两枚弹道飞弹袭击，其中一枚在飞行途中发生故障，另一枚则被美国海军舰艇成功拦截。但随后真正引爆舆论的是 英国斯几贤被发现，冇第一时间对外公布基地遇袭，反而等媒体揭露后先迟迟回应。反对党领袖同改革党人士严厉批评斯几贤政府拒绝向民众公布详情，试图隐瞒真相，损害公众知情权同政府公信力。呢次事件令英国国内对中东政策的争议进一步白热化。在压力之下，美国皇家海军最新一代核动力攻击潜艇安心号被紧急部署到阿拉伯海北部深水区。该潜艇搭载射程达1000英里的战斧 Bulaq-IV 巡航导弹以及其余重型鱼雷，可对伊朗实施远程精准打击。另一边，面对指控，伊朗官方态度出现明显转变。高级官员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声称没有发射任何飞弹，不过在同一时期，伊朗在24小时内向沙地阿拉伯发射近60架无人机，进一步加大对波斯湾国家的压力。而内塔尼亚胡直接对全球领导人高叫呼吁团结行动，强调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回应是为全世界而战，警告各国不可袖手旁观。川普更在社交媒体上强硬表态，不排除轰炸伊朗唯一核电厂的可能性，显示出中东局势正在发生剧变。台湾和南韩关系近期引爆了舆论，一张入境卡竟然燃点了外交怒火。近期南韩推出的电子入境系统被发现在入境申报填写出发地等条目将台湾标成中国台湾，立即引爆舆论。最近虽然网络疯传在部分条目中南韩已经改回台湾，实际查证发现虽然有些是修改了，但系统里面至少还有两处依然写着中国台湾，根本没有完全更正。南韩时报22号说，南韩正因入境卡系统国家选项标注问题受到台湾的反对，以及中共的私底下压力，令李在明当局陷入两难。就事件，中华民国外交部直接出手，不单止严正抗议，还祭出对等反制。如果韩方未在3月31号前回应，将把台湾电子入国登记表的南韩标志更改为 Korea Self。 外交部长林佳龙讲明，他们真是很在意的，早在十几年前韩方就拜托台湾将汉城称为首尔，南韩称为大韩民国，台湾都很配合，但韩方就对台湾的请求置之不理，外交将会强调对等尊严。有中国博主亦在最近的社交媒体发出声明，炮轰共产党是土匪，世界上边个是无赖，同边个一起混，不被人讲话，将社会整成好像监狱咁，在中国已经将老百姓逼上绝路。根据报道，美国西部正面临一场看不见的危机。2026年冬季异常温暖，导致积雪量大幅不足，专家警告这一种现象将在春夏引发连锁效应，包括缺水和山火风险同步升高，影响范围遍及多个州，形势不容忽视。美国国家降雪资讯服务中心指出，今年的西部多州经历史上最暖或者接近最暖的冬季，譬如科罗拉多、内华达、犹他等地甚至创低了八年来最高温纪录，气温过高使得云中水滴难以形成冰晶，降雪量远低于平均水平，导致整体积雪严重不足。不过这一场暖冬引起的问题远不单止是少下雪，因为美国西部大约有75%的水资源涉及冬季积雪融化供应环节，一旦积雪减少，意味着春夏用水将出现明显短缺，甚至可能会影响全球供水稳定。其中科罗拉多河流域的情况 尤为严重。该流域供应加州等地大约4000万人口用水，是美国西部最重要的水资源之一。现在积雪转化的水量降到历史低位，直接威胁到米德湖和鲍威尔湖这两大关键水库，亦令亚利桑那、加州和内华达的农业和民生用水面临更大压力。除了缺水，另一个逼到埋身的危机是山火。积雪通常能够在冬季为土地提供湿度和降温效果，形成天然的防火屏障，但当积雪不足或提早融化，土壤和植被会更快干燥，在高温和阳光作用下极易成为山火燃料，导致火警风险提前且加剧。虽然目前尚无法断言今年一定会出现极端山火季，但现在有条件正逐步形成高风险环境，未来几个月的气候发展将成为关键。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